但是现在我们要问，在根据前不久的统计，到底今天我们分成多少宗多少派了？统计数字会说话，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被分成多少宗多少派呢？是38000多个宗派。教会如果是基督的身体，有没有可能把基督的身体分成38000块？一个人喝醉酒，你说他得罪他的身体；一个人今天分门别类，你能够说基督是分？你能够说这是属肉体属灵的行为吗？所以当门徒们，当那些人说我是属基督的，保罗就说基督是分开的吗？有的人说别人是宗派，我不是宗派，但他们可能是最大的宗派。宗派的灵比宗派还要可怕，所以当他们说我是属保罗，我是属亚波罗的时候，保罗怎么说？你们是属肉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如果今天以色列人他们分散，他们经过了许多悲欢离合，证明说什么？证明他们是落在神的管教底下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果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话，你觉得如果我们的主，如果基督还是教会的元首，他能够让今天教会就是这样的四分五裂吗？彼此相咬相吞吗？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今天如果圣灵让我们醒过来，不要忘记，一面你看见的是以色列悲欢离合，另一面主提醒我们，你要注意的是教会悲欢离合。那为什么满月变红像雪？是因为太阳的投影把太阳的光遮住了，所以是投影投在月亮上。弟兄姊妹，教会的分裂不是这样开始的吗？米开朗基罗曾经做过这样的事，他是个很有名的雕刻家，但他每次雕刻的时候，他在他的头顶上都挂了一盏灯，然后他告诉别人说，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吗？他说每次我雕刻，我最担心最害怕的是我自己的影子，我如果不小心的话，我把我自己的影子就投在这个我的作品上，就糟蹋了我的作品。请大家记得，什么时候如果让保罗的影子投在教会里面，结果你看见保罗好像太大太大了，结果他们怎么说呢？我是属保罗的。如果今天基法的影子投在教会里面，大家都觉得彼得太好了，彼得应该是同人的教皇，所以今天世界很多人说我是属基法的，但是基督是分开的吗？今天如果我们四分五裂的话，有一个情形一定是月食的情形，一定是地球大到一个地步，你看见把月亮的把太阳的光完全遮住了。太阳的光是基督的光，基督的光是没有人能遮住的，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元首。今天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情形呢？那原因很清楚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负责任。如果我们不小心的，我们就要落在肉体里面的话，你看见每一个人都可能不知不觉的，我们的投影投在教会的身上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四分五裂，为什么告诉我们有那么多38000个宗派，那到底从哪里来的？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个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十字架必须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。如果我们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的话，就不会有教皇这件事情。所以到今天全世界分成什么样子呢？哥林多在保罗讲的最清楚，保罗讲的哥林多的情就是今天整个全教会的情形。有的人说我是属基法的，彼得是头一任的教皇，那弟兄姊妹很清楚，今天你看见罗马天主教的的确确不管到什么地方，这些人都是热心拥护彼得的人。那自从改革以后，那是没有疑问的，你看见吗？是保罗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。 的的确确是保罗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，也是保罗给我们看见说神永远的主，很清楚的，所有今天我们没有得救以前，主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凡愿意的你们都可以来。等到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回过头去看，原来天堂呢门上面写的什么，你是被预定的。为什么讲预定？保罗为什么讲预定？因为神是个完全主宰的神，这给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，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。每次讲到预定，就讲到神的荣耀，想讲到神的绝对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今天福音的真理应该开我们的眼睛，但有一件事我们要承认，今天如果看整个教会的历史的话，有的是属基法的，有的是属保罗的，没有疑问的。但有的人说我们是属亚波罗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亚波罗是受了希腊文化熏陶的，亚波罗是从亚历山大来的，所以大家看见全世界真的很清楚，除了天主教之外，除了今天改革之外，那不要忘记了还有一般的人，他们叫做东方正教，或者希腊正教，在苏联叫做苏联的东方正教。为什么？他们的源头，因为他们说我们好像是属亚波罗的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到了今天还有一般的人，他们觉得我们不是这个，也不是那个，我们应该比他们都属灵，我们是属基督的。我们是属基督这句话是没有错，我们属基督这句话要对不信的人说的，你传福音的人告诉他们说我们是属基督的，但是我们是属基督的不是对你的弟兄和姊妹说的。你说我们是属基督，难道你不是吗？今天最悲哀的事就是许多的人用合一的口号来做分裂的事。今天我想再清楚，没有一个时候比现在更清楚，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的人说我属基法，有的人说我是属亚波罗，有的人说我是属基督的。但是现在问题，我们要回答保罗一个问题：基督是分开的吗？基督的身体是分开的吗？这是很严肃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为什么分散？很清楚的，因为他们击打牧人，这个以击打牧人，这个羊就分散了。那什么时候我们没有连于元首基督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当然就分开了。所以非常清楚，当以色列人不要牧人的时候，就是没有头，没有头羊当然分散了。如果今天基督不是教会的元首，那当然神的儿女要分开嘛。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讲一段故事，这段故事呢是教会历史的一部分，但是呢我一定要提名提醒，因为这个的的确确是自从苏格兰改革以后有一段的历史，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历史。那么这个故事从哪里开始讲起呢？从 John Knox 开始讲起，就约翰诺斯讲起。大家都知道约翰诺斯是苏格兰人，他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， Give me Scotland or death， 你不是把苏格兰给我就让我走吧，这是他的祷告。所以等到他逃难的时候，到了日内瓦，他做见证，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神在日内瓦，从没有看见过神的工作像在日内瓦一样。那个时候他的确从加尔文得了很多很多的帮助，但是不要忘记加尔文所做的只是一个日内瓦，只是一个城的故事。现在他回到苏格兰以后，他在主面有一个祷告，那个祷告就是，主啊，你不是把整个苏格兰给我，你就让我走吧。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不止我一个人看见福音的光，但愿全国家都看见那个福音光。但是不要忘记的，那个时候那到处都是因为教会黑暗时期长久以后，那都是在黑暗情形里面，所以明白吗？那么很多的修士啊，很多等等等等，你知道他们占有了很多的土地，也占有了很多的财产， 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所有全苏格兰的人看见福音的光，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感谢主，后来果然神把苏格兰给了 John Knox， 所以整个苏格兰居然看见了福音的光。这不是一个日内瓦，这是整个的国家。当整个的国家全国上下看见这个福音的光的时候，那大家要记得，这是历史上一件很大很大的事。但是要记得，那一次为什么 John Knox 成功了呢？因为他连于元首制度。所以如果你看见整个苏格兰教会的历史的话，它有三波，有三波。这个第一波就是 John Knox 那个时候，而且你看见每一次的复兴都是跟基督做元首，都是连元首基督有关系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我们一连 一脱节，如果牧人一被击打，羊一定是分散的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你问我是连于谁呢？如果你说我是连于保罗的，我是属保罗；如果你说我是属基法的，你就是连于基法的；如果你说你是连于基督的，那么不要忘记，基督就不是分开的。所以根据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神在苏格兰是怎么做的，稀奇不稀奇？当一个人尊主的名为神，当一个人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很清楚的，只有基督坐在宝座上，不是教皇坐在宝座上。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当人尊主的名为圣，结果圣灵就带来了很大的复兴，这个不是人能做的。苏格兰整个全国上下转向，这完全是十字架，完全是圣灵的工作。很清楚，这是第一次大的复兴。第二次大的复兴，就是当苏格兰的弟兄们，他们抗议说，根据圣经的真理，不可能像安利干会一样，他们是个主教的制度。那么也许今天有人认识说，这个是不是在制度上有争执呢？因为苏格兰弟兄们相信说，今天教会如果真的治理教会的话，不是像英国国家教会一层比一层高，一层比一层高，不是那样子的。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英国国家教会的来源，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。但是现在这一班弟兄们，他们读圣经，他们要回到圣经，他们回到圣经，他们就看不见那一层比一层高那个情形，没有看不见那个情形。所以表面上我们要记得说，真的好像是长老制度对呢，还是主教制度对，这是表面上来说。但那一次你看见神在苏格兰又带进另外一个复兴，就等到他们全国上下都看见说，根据圣经，如果我们要让基督做元首的话，那请记得没有一个最大的，没有一层一层上去的，所有做长老的都伏在基督的权柄底下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见谁是元首呢？基督还是教会的元首。所以很自然的，苏格兰就带进了第二波大的复兴。好，到了1843年的时候，是第三波的大复兴，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。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说，明年应该就是福音登陆台湾150年，那么刚好明年呢也是四轮满月变红学的那一年，就这八次最后的一次。好，那么我们为着要提到这些事情，所以我们特别要回到历史，我们要来看到底今天教会的悲欢离合是怎么样的一个历史啊。或者我简单来说吧，因为我们没有时间，所以我们很浓很快的，就像那个蜻蜓点水似的点一下就好了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